回书说道：田文静回到天涯房，一看这底报上的内容啊，就气得把底报揉成了一团，啪的一声扔在地上了。正巧这个时候，他的两位师爷毕振远和钱度回来了，见到此情此景，毕振远迈进门来，一边捡着底报一边说：怎么，东翁又生闷气了？田文静抬头看了看，一看是毕振远和钱度。哦，你们回来了，坐吧。毕振远小心翼翼的把被田文静揉成一团的底报在书案上铺展开来，和钱度坐在田文静的斜对面，这才笑着说：东翁，这底报可扔不得，这是要记账回缴的。田文静却冷笑一声说：哼，有的省连密折朱批圣谕都缴不回去，这张破底报有什么大不了的？哎，张兴仁在那干什么呢？还在那说教吗？钱度见毕振远正在聚精会神的看底报，便恭恭敬敬的欠了欠身子回答说：啊，是晚生和毕师爷走的时候啊，张学台还在书院门口的台阶上训诲呢，劝秀才们安生回去，明天按时应考，有不应考的一律取消生源资格，有不遵县命还要闹事的要补交聂司衙门严加处置。我看秀才们好像有点顶不住了，交头接耳的在那议论，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听到这儿，田文静那紧张的心情才松弛下来了，他抚着有点发烫的脑门叹息一声没言语。毕振远在旁边笑着说：哎呦，东翁，怪不得群小一哄而起呢，原来皇上已经起驾去了奉天，十三爷病重，已经全然不能理事了。是吗？田文静一惊，急忙把底报抓回来，果然见第二张底报头一条就是圣驾于4月26辰时发驾往奉天祭祖，前提有旨意，着瑞亲王迎后，着三阿哥弘时晋封圣郡王，战代宝亲王弘历理事，刘铁成、达格鲁乌、张五哥、德楞泰等侍卫从驾，张廷玉、刘京、鄂尔泰、朱氏并礼部尚书尤明堂护从前往。再往下接着看底报上又说，怡亲王允祥因久病不愈，请求辞去尚书房大臣、军机处大臣等差事，可是皇上没批准，旨意是这么批的：着太医院医正刘印和率12名御医昼夜看脉调护，着允祥子允交封宁郡王，入军机处当职，怡亲王乃与国同修之信臣，断不可一日辞差，体既不知，卧而委之可也。钦此。那意思就是说呀，怡亲王允祥对朝廷来说那太重要了，千万不能轻言辞差。虽然你身体有病，体力不支，但是你可以不动啊，你可以躺在炕上动动嘴，指挥指挥也行啊。一句话就是不准他辞职。下面密密麻麻的还有几个省大员的奏折，却是处置地方要案的奏折被雍正驳回来了，另行具折说明情由的，田文静也都懒得看了，把底报放在桌子上问道：这宝亲王久在外省，如今又平白无故的冒出了个圣郡王，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文章啊？宝亲王的折子可好久没有刊在底报上了，昨天底报上说隆科多在鄂尔泰山与罗刹国会议，昨撤去一边钦差大臣，寄宿回京，听不言议。李拔奏称阿七那门人仍有来保定跪拜叩安的，请旨处置。总体来看呐，朝局莫不成又有什么动荡？你们劝我不要接阿七那来河南囚禁，那看来是对的。我其实啊并不是怕人家考察我的政务， 怕的倒是掉进党争窝里爬不出来，他们总不至于把我也陷到八爷党里整治我吧。一见钱文静草木皆兵，杯弓蛇影，钱毕二位师爷都笑了。毕振远说，嗨，志才大人想的太多了，阿奇娜和隆科多这两个大案的大局已定，我劝您呐，不要让八爷来河南，那是怕他来了不好伺候，豆腐掉到灰窝里吹不得也打不得。本来志才就有个刻薄的名声，他万一病死或者在咱们这自尽了，那您更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了。您是板岛糯敏忠诚起家的，糯敏是年羹尧的亲戚，和隆科多也渊源甚深，您和阿奇娜那是风马牛不相及，您要和八爷沾边啊，嘿，那些御史言官还有六部里头的那些大人们早就炸了窝的群起而攻之了，还能等到今天呢？田文静也觉得是自己的疑心太重了，笑了笑说，嗨，我如今呐，是给别人整怕了，觉得时时事事处处都有人跟我为难。钱度笑着说，东翁，您是太累了，既然还要等书院那边的信儿，不妨就在这椅子上打个盹儿，我和毕师爷在隔壁给您拟折子，有事的时候您随时叫我们就得了。田文静此时此刻啊，是半点睡意都没有了，他目光炯炯的看着天棚说，哎，刚才说了这么多呀，我一点都不困了，既然是拟折子嘛，那干脆就在这屋子里拟吧，我歇我的，你们议你们的。钱老夫子写的那一稿啊，我看了一遍，也罢了，有些地方似乎解释的还不大明白，皇上这人容不得半点含糊的，哎，你们斟酌着改了之后再拿给我看。毕振远默默的取过钱度递来的奏折稿，凑到灯下去看，钱度就在一边磨墨。田文静的心情也渐渐平静下来了。从雍正元年山西虚报亏空完结一案，他才和雍正皇帝真正的风云际会。几年来他已经摸透了这个主子的心性。其实啊，最重要的只有两条，一是忠诚，跟着雍正做事不怕做错了，最怕的就是做错了还要闻过是非。即便你做对了，要是雍正觉得你哗众取宠，那还不如不做呢。二就是政绩，那得顺着皇帝朕数百年颓风刷新吏治这个思路来办事。你的嘴再甜，差事上搪塞他，他照样扇你的耳光。雍正的耳目啊可真厉害，别说是像自己这样的方面大员，就是有些芥菜籽大小的小官啊，皇上也都了如指掌。去年元旦，田文静进京朝贺，山东藩司参阁了寂寞县的县令曹学明，结果皇上当着几个省督府大员的面把那藩台啊骂了个狗血淋头啊。他永远也忘不了雍正当时的那副满脸刻薄讥讽的神态，双手背着，只是回过头来像要把那个藩台倒过来看似的，说出来的话呀简直像刀子一样。朕问你，曹学明到底因为什么得罪了你哈里科呀，你必定要置于死地而后快。朕想大约是你母亲寿诞他只送了两包点心，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缘故吧。你说他的诗里有关山明月千望眼，是追怀前明，那你的诗里春风明月总宜人又是什么罪名呢？哦，就连人家曹学明学名的这个名字啊也成了罪过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那你的名字叫哈里克是什么意思啊？礼是什么？宫中侍君以诚待下，你当得起这个名字吗？滚回去下牌子，晋升曹学明为知府，占领寂寞县令，毕见后另有听用，你当面向他认个居心不正的错。听着，再敢这么诬陷人， 朕就要将你交部一处。雍正那冷森森的话语至今言犹在耳啊。那个哈里克被皇上骂得灰溜溜的，他简直是无地自容，差点没当场昏过去。田文静又想到自己避慈时候的情景，当时啊，乔引娣捧着盘子站在淡宁居暖阁纱屉子旁边，雍正正替换着用热毛巾擦着脸，语气沉重又带着嘶哑。文静啊，你又要回去吃苦了。自己当时说什么来着？好像当时心里一片混乱，好像没说出什么话来，只知道皇上接着说，文静啊，你一边做事一边还要防人暗算，很苦。其实啊，朕也一样，这不有人在背后捣弄什么八王议政，想要夺朕手中的皇权。朕心里明白着呢，人家要不拿朕当皇帝，朕也只好随他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多少年的事儿，朕也只好挽个节，也顾不得将来子孙后代如何评价我这个雍正爷了。有句老话，文死谏，武死战，这都是讲忠臣的。其实啊，朕并不赏识忠臣，国乱出忠臣，示威出忠臣，军昏出忠臣，那是什么好事啊？朕赏识的是孤臣，与艰难困苦之中荆棘丛生之内，诚心事主，不计得失，动心忍性，打碎门牙往肚里咽，创不世之奇功，就算是一时半刻被人误会，也能悄然孤立，特出于众，这才是真汉子大丈夫。朕自己就是孤臣出来的嘛，忍受了多少奇耻大辱啊，挺住了十面埋伏，终于使圣祖爷知道了朕。朕虽然不想当这个大任，但他老人家还是把这万几尘寰交付给了朕。其实啊，鄂尔泰在云贵，李卫在江南，何尝不是众目所视，千手所指啊？他们本来啊，就是在苦境中挣扎着为朕做事办差的，还能架得住朕再疑心他们、作践他们吗？所以啊，越是遭众人攻击的，朕处置起来还越慎重，就是怕有孤臣在里头叫人家给毁了。朕不敢辜负了圣祖的托付，殚精竭虑要把天下治理好。可是啊，要把天下治理好，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不是一句话就能办得了的，光凭朕一个人那是无论如何办不来的。朕需要的就是文武能臣，是兢兢业业为朝廷为百姓着想的能源。哦，要那些个四面光八面镜琉璃蛋哈巴狗马屁精似的奴才有什么用啊？想到这儿，田文静如醍醐灌顶，心目顿时清亮了好多。他见毕振远拖着下巴皱着眉头在想着什么，便笑着说，嗨，毕老夫子出什么神呢？毕振远打了个愣怔才回过神来，拍着前肚子折子说，嗨，我在思量这份折子。前肚兄的文笔那是无可挑剔的，方家手腕天衣无缝，我是在想，就这么就事论事的辩白，无论如何不够分量。这钱度啊，是举人出身，半路才当师爷的，为人极为精明机灵，总督衙门的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钱鬼子。此刻听毕振远这个头号师爷说自己这个奏折分量不够，这心里当然不受用了，便笑了笑说，那就请毕老夫子指教呗。毕振远自打乌思明走了之后啊，就成了田文静一刻也离不开的左右手了。田文静也一改昔日对师爷颐指气使的性子， 一口一个老夫子李尊克敬，已经替毕振远捐了个道台的职衔，只是他这总督衙门里的差事还一时半刻离不了这位忠心耿耿的幕僚，所以还没有放出去做官。毕振远当下笑着说：“钱老夫子啊，我们是一起商量啊，说不上指教。刚才看了看底报，看来对制台大人心怀不满的人还不少呢。今天这份折子仔细辨白，明日又有别人弹劾，我们还得再写折子辨白，那只有挨打的份儿，毫无还手之力呀，这可不是个法子。”田文静低头想了想说：“对，说的有道理，不过敢于公然拒折书之庙堂的并没有几个人呐，而且皇上朱批明写着叫我明白回奏，这怎么可以束之高阁呢？发下的折子又把弹劾人的名字给糊上了，就是咱们要回阁反击，那也不知道该针对的是谁呀，怎么措辞呢？”毕振远想了想说：“东翁，我正是在想这件事呢。这份折子文理脉络语气看来很像李拔的手笔，他也是天子驾前一等一的信臣呐。要是把他给扳倒了，那别的人谁还敢信口雌黄啊？但是皇上既然把折子上的名字给糊上了，那我们就不大好措辞了。”钱度啊，这心思特别灵动，听了这话他兴奋地说：“嗨，这不是李拔的手笔，我们不相信这是李公的奏折。”田文静看了他一眼：“不，据我看这肯定是李拔的奏折。”钱度狡黠的一笑说：“嗨，我还能不明白吗？东翁，这当然是李拔的折子啦。但是我是这个意思啊，既然皇上把名字给糊上了，那我们就顺水推舟，将计就计，装作不知道是他。”说到这儿，毕振远接过话茬：“钱老兄，这装糊涂容易，那文字上又该怎么变呢？”“哎呦喂，我的毕老夫子，咱们得在朋党俩字上做文章。”钱度的小眼睛咕噜噜噜乱转，咬着牙笑着接着说：“对他折子上那些个荒唐的话呀，咱们可以一概不予辩白，只向皇上谢罪，说因为报效皇上的心太切，做事过猛，得罪了一些读书人。正好这边呢也有罢考的事，连带着写一篇请罪折子啊，就说虽然不知道这弹劾我的折子是谁写的，详其词意必定是个进士，臣得罪了读书士子，进士们明古而机智，实在是罪有应得。这一层啊一定要写得万分恳切，惶惶畏惧之心见于言表，然后说自己的本心。其实啊，自己是非常非常的敬重读书人，把留心选拔人才，将有真才实学的科第出身的官员的升迁委任的事全都给列出来，只是担心这些个人借科名执党营私，沽名钓誉，这才时时严加训诫。我也是恨铁不成钢嘛，这是臣的一份诚心。最后呢，说明制裁自己不是进士出身，有不检点的地方，也不能见谅与科班出身的官员。总而言之一句话，制裁是一片好心，难为人知。身为方面大员，不能审时度势，和同行搞好关系，取信于孔孟之徒，这就是罪过。我想啊，这篇文章就这么写，大人以为如何呀？田文静不由心中一动啊，这可真是一篇老谋深算的翻案文章啊， 雍正皇帝最恨的就是臣下结党营私，历来对科举出身的官员们拉同乡攀同年，深恶痛绝。在结党营私上狠做文章，这确实是一招高棋呀，等于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就把李拔推到了绝路上，同时还连带着河南秀才们罢考的事，不仅能把总督的责任一推六二五，而且还能顺水推舟的告上张兴仁、阿山布罗和柯英一状，说河南士子罢考啊，都是因为他们三个人串联煽动的结果，一时树鸟真是妙不可言呐。虽然这样做天衣无缝，可以说绝不会有什么破绽的，但是钱文静反过来又一想，这个举动也实在算不得光明正大。再说了，李拔在湖北的确干得不错啊，很受老百姓的拥戴，只是因为他不大赞同雍正皇帝的新政，所以他没有被列入模范的行列。如果要论在雍正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啊，其实李拔也不在我钱文静之下。还有一层呢，自己虽然和李拔政见不大统一，但是毕竟俩人共患过难呐，下此毒手，将来要是被别人知道了，别人会怎么看自己呢？会不会说自己太狠毒了，对李拔太无情无义了呢？想到这儿，田文静的脸又阴沉下来了，长叹一声说，哎，要论李拔这个人呐，也算不上是我的政敌，不管怎么说，这个人还是挺正派的，咱们要是这么做，这个冤家是不是结得太深了？毕振远略一沉思，已经明白田文静的心思了，便淡淡一笑说，嗨，知台大人，这不是您要整治他李拔，而是他李拔一定要跟您过不去嘛。再说了，弹劾您的折子姓名被皇上糊上了，您也不知道是谁呀。反正不管是谁弹劾了您，您是不是要为自己辩解呀？田文静心事沉重的点了点头，正要说话，只见李鸿生匆匆忙忙的进来了。李鸿生给田文静施了一礼，这才说，制裁大人，秀才们已经散了。哦，那张学台呢？他已经回衙门了。那个秦凤武和张熙呢，拿到了没有？回制裁，这个小的就不知道了，学台衙门反正没拿人呢，只是说为首的要博有惩戒，其余的一概不问，叫秀才们明天按时进龙门应考就是了。田文静咔的一声拍案而起，哼，大考抗命，聚众闹事，大清史无前例，早已惊动朝廷，四海皆知，怎么能不痛不痒一散了之呢？这个张兴仁仗着张廷玉的势力，真是胆大妄为。李鸿生，你带几个刑名房衙役立刻到南市街口阴家老店，把张熙和秦凤武给我拿住，另外给我备轿去学政衙门，他不来拜我，只好我去拜他了。说完一甩手出了天涯房，一会儿的功夫便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